下面是经读经文诵读的时间。
下面是经文诵读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不长，我们大家一起来齐声朗诵。
经文不长，我们大家一起齐声朗诵。
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
请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一起来。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快跟从我。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
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
我们很高兴今天周牧师给我们证道。
我们很高兴今天周牧师为我们证道。
他在讲继续他上次的影响这世代 主的门徒，今天讲第二部分下。
继续他的影响这世代作主的门徒的下。今天
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将时间交给司班。
对不起，司班先师，我今天有点感冒糊涂了。我们下面在周牧师登道之前，有司班先师，今天这个诗歌的题目是我要歌唱你的诗啊。
在周牧师正道之前呢，我们有司班的献诗。
谢谢诗班能够为我们唱出一首啊，我们要歌颂主的大慈爱。
谢谢诗班啊，为我们唱出一首我们要歌颂神的大慈爱。
让我们每一次想到神啊，我们的主无比的大爱的时候，心都能够得到激励。
让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得到激励。
也能够可以得到感动。
亦都能够感到感动。
回应神的大爱。
因为神的大爱。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继续有美好的敬拜主的时间。主，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神你的手当中，求你圣灵在当中运行，也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也传得讲清楚，叫我们能够可以对主你有所回应，也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洁净孩子一切的罪，以致孩子能够可以很清楚的有方胆的把你的话语传讲。所求你使用孩子，也能够让弟兄姐妹听了，孩子听了讲了翻的都能够可以同感一灵。所求你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记不记得上一次讲什么？
记不记得上次讲什么呢？
还没睡醒啊，很多人了。
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没关系啊，
没关系的。
上一次我们当然讲做主门徒上部分
了。上一次我们讲到作主门徒的上一部分。
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题目。
好，很多年前哈。
很多年前。
有一幅关于教会漫画的广告。
有一幅关于教会漫画的广告。
登在纽约时报。
登在纽约时报。
代表了纽约基督徒的心态。
代表了纽约基督徒的心态。
题目是精简版的教会。
题目是精简版的教会。
广告写着，
广告写着，
这间教会可以少24%的委身，
这间教会可以少20%的委身，
可以7.5%的奉献，
可以7.5%的奉献，
只有45分钟的主日崇拜，
只有45分钟的主日崇拜，
当然包括了15分钟的讲道了，
当然就包括了15分钟的讲道了，
只有8条的诫命，还有3本圣经的书卷，
只有8条诫命和3本圣经书卷。
这是你一直以来所梦想要聚会的地方。
这个是你一直以来所梦想要聚会的地方。
希望你能够快点参加我们的精简版教会。
希望你们快点来参加我们的精简版教会。
嘉恩堂不要像这样的教会。
嘉恩堂不要好像这样的教会。
Amen 吗？
Amen 吗？
Amen 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
都是做主门徒，
都是作主门徒，
要不然怎么能影响这个时代？
如果不是，怎么影响这个时代？
怎么能影响我们的社区呢？
怎么影响我们的社区呢？
嘉恩堂要如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
教恩堂又好像今年主题的经文，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话？
是什么呢？
还没睡醒啊，
还没睡醒，
什么话？
请问什么话呢？
那我问你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问你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什么听不到？
听不到啊！
影响这世代，
影响这世代。
那我请问你，教会的主题的经文又在哪？
我请问你，教会的经文的主题是在哪里呢？
腓立比书2:15。
腓立比书2:15。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幻去卑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啊？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啊？现在懂得回答了哈。
现在识答了。
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明光照耀。
若是嘉恩堂不想在这个社区当中做精简版教会的话，
如果嘉恩堂想在这个社区做一个精简版教会，
那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啊，
那教会里面聚会的人
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了，
就要可以做一个名副其实，
都是要做主的门徒了，
都要做一个主的门徒。
我们曾经提过基督徒其实就是门徒嘛，
我们曾经提过基督 督徒就是门徒，
门徒就是基督徒嘛，
门徒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这个名称哈，
基督徒这个名称
是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来的，
是从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
所以门徒和基督徒是一样的意义的，
所以门徒和基督徒是一样的，
这两个名称是互换可以使用的，
这个两个名称是可以互相来使用
的，但现代的信徒哈，
但现在的信徒
比较常用的名称是基督徒，
比较常用的名称是基督徒，
而门徒的名称好像太属灵了，
而门徒的名称好像太属灵
了，是指那些跟随主啊，
甚至那些跟随主、
接受主严格训练还有管教的人，
接受主严格训练和管教的人，
那当你告诉人的时候，
当你告诉人的时候，
你会这样说，
你会这样
说，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你很少会说我是门徒，
你很少会说我是门徒，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可能不是门徒，
但我可能不是门徒，
但你已经知道一件事情了，
但你已经知道一件事，
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给门徒起的，
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给基督徒起的，
在一方面，
一方面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吗，
基督徒就是小基督、
外邦人看到这些信耶稣的人、
外邦人见到这些信耶稣
和耶稣有分不开的关系，
跟耶稣有分不开的关系，
生活就好像耶稣的样子，
甚至好像耶稣的样子，
干脆把他们叫做小基督，
干脆将他们叫做小基督，
但是在另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基督徒这个字啊，
基督徒这个字
是希腊文的两个字合成一起的，
是希腊文两个字合成一起的，
基督和人、
基督同人
就是基督人，
就是基督人，
基督人就是一个和基督连起来的人，
基督人就是一个和基督连起来的人，
他不单止头脑里面相信耶稣，
他不单止头脑里面相信耶稣，
他也可以他的心当中住在基督的里面，
他的心也都住在基督的里面，
他被基督能够完全得着，
他的基督能够完全，
他能够可以见证基督，
他能够见证基督，
高举基督，
高举基督，
和基督合而为一，
和基督合而为一，
这就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吗，
这个不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么说，
所以我们做一个的做主的门徒其实这个是基督人、
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基督人，
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刚才我们在、所读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
这一节的经文呢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这一节的经文呢也都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
还有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那请问今天的经文，
请问今天的经文，
耶稣是向什么人说的，
耶稣同什么人说的呢，
什么人啊，
什么人啊，
众人吗，
众人，
他是对众人说的，
他是同众人说
的，那众人又是谁呢，
众人又是什么人呢，
根据第九章的开始，
根据第九章，
众人就是那些后来为着有饼有鱼得到好处而跟从主的人，
众人就是那些、得到饼得到鱼、是跟从耶稣的人，
你是不是那种就是要得到主的好处而跟从主呢，
你又是不是为了要得到主的好处而跟从主呢，
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
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
众人也是指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的话，
众人亦都是指耶稣当时对众人的人讲的话，
当时的门徒说的话，
当时的门徒所讲的话，
而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更清楚了，
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更加清楚了，
主是对众人还有门徒说的话，
主对众人同埋门徒讲的话，
因此主说若有人、
因此主讲若有人，
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可以，
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可以，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今天主是对坐在加恩堂以这里已经蒙恩得救的你和我说的经文啊。
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对我们今天加恩堂啊已经蒙恩的你和我讲的，
也是给慕道朋友听的话的，
也都是给慕道朋友听的说话。
那这里的经文啊，
这里的经文
有三个很严重，我再说是很严重，
有三个很严重，
三个很严重的命令式的动词在里面，
有三 三个很严重的命令式动词在里面，
需要我们顺服，而且要对主有所回应的，
需要我们顺服同埋对主有所回应的，
就是舍己、背起，还有跟从三个命令。
就是舍己、背起、跟从这三个命令。
这三个命令厉不厉害啊？
这三个命令是否厉害呢？
非常的严重厉害。
非常厉害的。
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
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命令。
那命令就要听。
命令就要听。
听了也要实行出来。
听了就要实行出来。
再严重的说一点。
再严重地说。
这是全备福音的真理的。
这个全备福音的真理。
是主教导做门徒的核心的信息。
是主教导门徒做门徒的核心的信息。
假如你得到很严重的疾病。
假如你得到很严重的疾病，
医生说如果你要活命，
医生说如果你要活命，
你必须根据这样的建议，
你必须要根据这样的建议
去改变每天生活的方式，
去改变每日生活的方式
才能活，
先就能够生存。
但是医生的建议啊，
但医生的建议
只是告诉你一半而已， 是你不知道的，
只是告诉你一半，其他你不知道。
后来过了一段日子你发觉了，
后来过了一段日子
你就想去找律师去控告他，
你就想找律师去告他，
可惜太迟了，
但太迟了，
因为你已经没命了，
已经没，因为你已经没命了。
但是主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但主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做门徒的真理，
做门徒的真理，
怎样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
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如何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主的天国里面，
怎样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主的天国。
我们不要像圣经说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我们不要说好像圣经所说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受了亏损，
受了亏损，
这是可怜的贫穷的得救啊！
这个是可怜的贫穷的得救。
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三个主的命令。
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三个主的命令。
第一，做主门徒第一个命令就是要舍己。
第一，做主门徒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舍己。
那舍是否认。
舍是否
否认，
否认，
拒绝，还有放下的意思。
拒绝同埋放下嘅意思。
舍己的意呢？
舍己嘅意思
呢？是放下自己的主张。
系放低自己嘅主张。
自己本来应有的权利放下。
自己应有权利放下。
让主来掌管你的生命。
让主嚟到掌管你嘅生命。
今天不少的基督徒哈。
今日唔知道基督徒。
不少的基督徒。
唔少嘅基督徒。
他们的手啊，仍然紧紧地掌握自己的生命的。
他的手紧紧地掌握自己的生命。
尽管他信了主很多年了，
尽管他信了主很多年，
还是好像不能够放手。
好像仲依然不可以放手。
让主来带领他们的人生。
让主来带领他们的人生。
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祷告会这样说。
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祷告会这样说。
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到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有门徒，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门徒。
我就常常在这里想，
我时时这样想，
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非常的冷淡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们很冷淡，
仍然他们的生命不能够让神来到去掌管呢？
他们的生命不能够让神去掌管
啊！我就发觉在新约的圣经当中，
我就发现在新约的圣经当中，
救主耶稣这个名称啊，出现了25多次。
救主耶稣的名称出现了五十多次，救主耶稣的名字出现了20多次。
而主耶稣的名称啊，主耶稣的名称啊，出现了500多次。
而主耶稣这个名称出现了500多次，
是一和20之比，
是一和50之比。
请问这两个有没有分别？
请问这两个有没有分别呢？
分别太大了，
分别太大了。
但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但是是我们时时一个很
忽略了一个的真理，
忽略的一个真理，
重要的真理，
一个重要的真理，
实在值得我们重新的来到去思想，
实在值得我们重新来思想。
神要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
神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
更要我们接受他为主，
更要我们接受他为主。
救主的终点在救恩，
就救主的重点是救恩，
而主的终点是主权的，弟兄姐妹，
主的重点是主权。
救恩使我们不至于灭亡，
救恩使我们不至灭亡，
主权使我们进入新的人生，
主权令我们进入新的人
生，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不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做主的门徒了，
做主的门徒，
活出丰盛的生命，
活出丰盛的生命，
成为了主的样式，
成为主的样式。
然而很多的基督徒，
然好多基督徒，
请原谅我这样说一句话，
请原谅我讲这样的句话。
很多基督徒只要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好多人只是希望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却不要主做他们人生之主，
就不要主做他们人生的主，
他们想主持自己的人生，
他们自己想主持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们的生命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锐变、啊、
所以他们的生命没什么突破，没什么蜕变，
如同是救人一个，
如同救人一个，
他们只接受了救主耶稣，
他们只是接受了主耶稣，
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他死，
在十字架上代他死，
而不肯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死，
而不肯同主同钉十字架而死。
一个不能够与主同死的人、啊、
一个不能够与主同死的人，
真的不能够为主而活的，
真的不能够为主，
不能够好好的来到跟从主的，
也都不能够好好地跟从主。
虽然他们已经得到了救恩的 地位，
虽然他们已经得到救恩地位，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虽然他们已经得到了救恩的地位，
虽然他们已经得到救恩的地位，
但对不起我要说一声，
但 对不起我要讲一
次，他们只是得到了一般的救恩理解而已，
他们只是得到一般的救恩理解而已，
只接受了一般圣经的真理而已，
只接受了一般圣经的真理。
今天教会有许多这样的基督徒，
今天教会有很多这样的基
督徒，我希望加恩堂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加恩堂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基督徒的话，
如果这样的基督徒，
以致他们的生命软弱枯干的，
以致他们生命软弱枯干，
以致教会软弱无力的，
以致教会是软弱无力，
就成为了精简版的教会了，
就成为精简版的教会。
怎么样去影响这个社区呢？
怎样去影响这个社区？
怎么样可以为主而活呢？
怎样可以为主而活呢？
只是为自己的我而活的，
而我们只是为自己我而活的。
这个我字啊，
这个我字，
我听一位的传道人这样在解释，
我曾经听过一位传道人这样解释，
他说在中文的肢解中，
他说在中文的解字中，
字解肢解解释的当中、
哦、解释的当中，
是由两种的武器所合成的，
是由两种的武器所合成的，
就是矛还有戈，
是矛同埋戈，
矛戈合在一起，
矛同戈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无人可敌的威猛的武器了，
就变成了一个无人可敌威猛的武器。
两个武器加起来就是一个我，
两个武器合起来就是一个我，
成了一个更厉害的武器，
成为一个更厉害的武器。
我常常在争斗中，
我时时在争斗当中，
以神来到争斗，
以神来到争斗，
我自己、啊、总是与神分离的，弟兄姐妹，
而我自己、啊、时时都与神分离的，
我成为自己心当中最强的力量、啊、
我反而成为是心里面最强的力
量。这老我的力量是以自己作为人生的中心的，
这个我是以自己为人生为中心，
不能够完全的放下自己，
不能够完全放低自己。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但弟兄姐妹你
其实我们可以从以我为中心，
其实我们可以从以我为
可以改变到以主为生命的中心的，
而能够改变以主为生命。
请问可不可以？
请问可不可以呢？
只有一个人点头，
只有一个人点头，
两个点头，三个点头，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很好，不单止点头也说可以，
不单止点头也说话，
虽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不容易的事情。
那什么人能够把自己放下呢？
什么人能够将自己，
什么人能够胜过自己的老我呢？
什么人能够胜过自己，
什么人能够真正的舍己呢？
什么人能够真正的舍己呢？
是很难做到的，
是很难做到的。
我不是在这里泼冷水啊，
不是在泼你冷水，
好像唱高调，
好像唱，
好像很抽象的理论，
好像很
抽象，抽象，抽象的，
抽象的理论。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这种看来不会发生的事情啊，
这种看来不会
在许多人的身上成为荣耀的见证的，
而在很多人的身上。
所以证明这不是一个理论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不是一个高调，
不是高调，
而是一个事实啊，
是一个事实。
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啊，
保罗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
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请问这是不是我们去年的教会的经文主题啊？
请问这个是不是我们去年的经文主题？
为主和我就要做主的门徒，
为主而活就要做。
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
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为什么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
为什么保罗说现在的我不再是我呢？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
乃基督在我里面。
我们看了很久这个经文，可能我们找不到原因，
我们看完这段经文可能我们找，
其实那种把它转变过来的能力究竟在哪里呢？
究竟那种将它转变过来的能力在哪里？
也希望也能够成为我们 转过来那种的能力，
也都希望能够成为我们转过来的能力。
哦，原来这一节的经文是有答案的，
原来这节经文是有答案的。
这节经文最后的两句话，
就在经文最后的两句，
就让我们看出真正的原因还有能力的由来，
就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和能力。
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
当保罗每次心中思想到耶稣基督，
当保罗每一次思想到耶稣
为他舍己的时候，
为他舍己的时候，
哦，他的心的每次都会受感动的，弟兄姐妹，
他每一次都会受到感动。
他心中就自己问自己，
他心里面自己问自己，
我怎么能够为自己而活呢？
我怎样能够为自己而活呢？
我怎么可以那么的自私呢？
怎么我可以这么自私？
主耶稣基督为我死啊！
主耶稣基督为我死，
难道我要这样的忘恩负义吗？
难道我要这样忘恩负义吗？
哦，他想了以后，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
他想到之后，他就愿意放下，
愿意主耶稣做他生命的中心，
愿意主耶稣做他生命的中心。
这是保罗的经历，
这个保罗的经历，
巴不得加恩堂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是不是加恩堂每一个人
这种舍己的心态，
这种舍己的心态，
要向自己死，
要向自己死，
死去我们的旧人吧，
死去我们的旧我，
不要为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就反念，
就不要为一些小的事情去反悔，
反念。你能够赢啊，听清楚啊，你能够赢是因为你先输，
你因为你能够赢，因为你先输，
你能够赢啊，是因为你先输的，
是因为你先输，
你先死去旧的我，
你先死去旧的我，
然后才得到新的我，
然后先能够得到新的我。
你先让主把自己的老我致死，
你先让主将我们的老我致死，
才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
才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
这是属灵的先后的次序，
这个属灵先后的次序。
因此主接着的在二十四节说吗？
因此主接着在二十四节，
虽然我们没有念，
虽然我们，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如果我们继续掌管自己的老我，
如果我们继续掌管我们的
老我，你不让主来完全的破碎的话，
如你不让主完全将你
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无法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门徒，
我们就无法做一个 真正的门徒。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学习这一种的舍己的心态。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一种舍己的心态。
第二个命令主给我们的，做主门徒，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第二个作主门徒的命令，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不是主的十字架，是主给我们的十字架。
不是主的十字架，是主给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那当时的众人啊，听到耶稣说十字架，
当时的众人听到耶稣讲十字架，
就会联想到这是罗马非常非常残酷的死刑啊，
就会联想到这个是罗马非常之残忍的死刑。
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囚犯，
被钉十字架之前，
囚犯就犯人
就放。
囚犯，
囚犯，
说的对吗 ？OK，
囚犯
必须接受严重的鞭打，
必须接受严重的鞭打，
然后自己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然后要自己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游街示众，
游街示众，
最后来到这个刑场，
最后来到刑场，
向着东面的太阳，
向着东面的太阳，
钉在十字架上面，
钉在十字架上面，
背十字架代表着受苦，
背十字架是代表着受苦，
受辱受死，
受辱受死，
是给人取笑的记号，
是被人取笑记号。
没有人愿意去背着这样的十字架，
没人愿意背着这样的十字架。
但是耶稣基督曾为我们背着这个十字架，向着各个他的刑场。
但是耶稣基督却是为我们背着这样的十字架，上各个他刑场。
如今我们做了主的门徒，
如今我们做主的门徒，
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需要有这一种的心态，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
而且是怎么样天天背着的，
而且还要天天背着。
不是礼拜天在这里一两个小时听了到觉得很辛苦就委屈了，不是这个道理。
并不是星期日在这里听一两个小时到就觉得
委屈了
啊，就回去了。
他讲得更好、啊、天天要背负十字架，天天在生活形式上面要认同耶稣的受苦，
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在生活上面要认同、啊、耶稣的受苦、
受辱还有受死，
还有受死。
那有时候我会听人这样说，
有时候我会听人这么讲
啊，我的十字架太重了
啊，我的十字架太重了。
有没有人这样说过？
有没有人这么说过呢？
有啊，有人点头啊。
有啊，
啊，十字架太重了。
十字架太重了。
那但不知道你晓得，你有没有认真的思想？当你讲这句话的思想啊，
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真的认真咁谂过。
什么是背十字架啊？
乜嘢系背十字架？
背十字架和通常的遭遇。
背十字架同通常的遭遇。
困难痛苦又有什么分别呢？
困难和痛苦有什么分别呢？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来问主耶稣为什么背十字架。
我们就要来、问主耶稣为什么要背这个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有什么的意义呢？
他的十字架有什么意义呢？
主耶稣是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
主耶稣是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
顺服父神的旨意，
顺服父神的旨意，
而背起十字架，
而背起十字架。
他也是为了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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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背起十字架，
而背起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原来是他所不必背的，
这个十字架原来是他不需要背的。
但是为了刚才说的两个原因，
但为了刚才讲的两个原因，
所以他才甘心情愿地背起来，
所以他才心甘情愿地背起来。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出背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了，
我们在这里看出背十字架的真正意义。
我们背因为遵行父神的旨意，
我们背是因为遵行父神的旨意，
和为人而忍受的痛苦还有困难，
是为人忍受痛苦和困难，
这就是背十字架，
就会跌倒，
整个态度都会改变的，
整个态度都会改变，
怀疑神的，
怀疑神。
上个礼拜就有人跟我说，
上个礼拜就有人跟
我祷告了那么久，神都没有改变什么，我怀疑神了。
他说我祷告了这么久，神都没有答应我什么，我
因此他们心中就充满了冲突啊，
因此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
黑云满布了，
黑云满布，
受了这压力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消极了，
受了压力就慢慢变得消极了，
就悲观了，
就悲观
悲观
就悲观了。
连教会都不来了，
连教会都不来了，
普通人在受苦的当中，
普通人在受苦的当中，
就求神救他出苦难吗？
就求神救他出苦难。
但是有一些人很特别的，
但有些人很特别，
是主给他的恩典的，
是主给他的恩典，
就好像约瑟，
就好像约瑟，
求神显明他的心意，
求神显明他的心意，
帮助自己去完成神的旨意，
帮助他自己完成神的旨意。
我很喜欢
使命
这个的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节，
我很喜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从前他说约瑟说，从前你们就是他的哥哥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怎么样？要害我。
约瑟讲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什么？好的。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
就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就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了今天的光景，
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先前的痛苦就变成了日后荣耀神的工具了，
约瑟先前的痛苦就成为日后他荣耀神的
工具
了。
保罗虽然在捆锁当中，
保罗虽然在捆锁当中，
但是很奇妙啊，福音仍然的可以传出去的，
福音依然可以传出去。
他求神指示他，
他求神指示他，
神啊，你要我如何利用这个捆锁，使痛苦能够变成祝福呢？
他说，神啊，请你教我如何用这个痛苦捆锁，而变成可以祝福的福音。
对。这样他在监狱里面就变成了得人的地方，
这样在监狱里面他就变成得人的，
哇，就写出了宝贵的书信，
就显出了宝贵的，
写出了宝贵书信一个地方，
写出了一个宝贵的
书信、
yeah，
书信
啊，
书信写出诗本的监狱书信，
写出了监狱书信。
不但他自己能够得力量，
不单止他自己能够得力，
很多念到他书信的人也都得到力量，
而很多念到他书信的人都得到力量。
请问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念了他的书信得力量啊？
请问你们是不是当中有人因为念了他的书信而得力量呢？
那你知道他诗本的书信是什么吗？
你知道他的书信是什么吗？
没关系，完了以后问许牧师
没关系，
因为新约概论就会讲到嘛，
我会跟许牧师讲。
保罗在监狱当中靠主刚强，
保罗在监狱当中靠主
得胜的见证，
靠主得胜的见证，
感动帮助很多人，
感动帮助很多人，
他的痛苦变成了许多人的祝福啊，
他的痛苦变成很多人的祝福。
记得开始的几次，
记得开始的几次，
我去探访陈建华弟兄，
我去探访陈建华弟兄。
那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哈，
我亦都知道好多弟兄姊妹
去探望和帮助他，还有雅仙姐妹
去探望，并且帮助佢同埋雅仙姊妹。
而且你们也超过了所付出的爱心，
而且你都做到超乎你哋嘅爱心，
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带导。
付出了很多时间和
我为你们感谢神，
我为你们感谢，
能够活出这一种的爱，
能够活出这样的爱，
给嘉恩堂也带来很多肢体之间的爱还有关怀，
给嘉恩堂带来很多肢体的爱和关怀。
这实在实在实实在在我们要感谢神的地方，
这个实在我们要感谢神的，
所以不要停止，不要只是把你的爱你的关怀只是放在一个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身上，
不要将你的爱和关怀只是放在一个弟兄的身上。
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肢体在这里，
我们教会有很多肢体在这里。
你知道除了他的病还有谁吗？
你知道除了陈弟兄的病还有哪位啊？
你能够的来到去帮助他们，
你能够来到去帮助。
所以在医院在这个 rehab 里面的疗养地方的时候，我鼓励陈在医院 ICU， 我鼓励弟兄陈弟兄好好的疗养。
所以当陈弟兄在这个医院ICU 的时候，我鼓励陈弟兄好好休养，
好起来为主做见证，
好起来为主作见证。
他说，当时他说的不太清楚，他说是的，
他虽然觉得不太清楚，但他说是，
他已经在想怎么样写见证了，他的手还是动一点，
他已经在想怎么样写见证，
要放在嘉恩堂十周年的特刊里面，
要放在嘉恩堂十周年的特刊，
生病的人都可以写作特刊，
生病的人都可以写出，
没有生病的人请举手，
没有生病的人请举手，
除了感冒那个伤风感冒以外，
除了感冒之外，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
我们更加要写，
把 把感谢献给主，
将感谢献给主。
当我每次跟陈弟兄还有雅仙姐妹读完圣经就祷告，
当我每一次陈弟兄和雅仙姐妹读完经之后，
雅仙非常有信心，
雅仙非常有信心，
他对主有盼望的，
他是有盼望。
虽然这个艰难的十字架忽然之间好像临到他们的身上，
虽然这个艰难的十字架好像突然之间临到他们的身上，
但他们仍然的仰望主，
但他依然仰望主，
成为了别人的见证，
成为别人的见证。
我们伊斯贝尔姐妹也去探望她，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的时候伊斯贝尔姐妹都去探望她。
我也觉得很惊讶，她说她 text 我的时候可以去吗，我说可以
我都觉得很惊讶。
但是她去了以后讲了一个见证，如果有些姐妹跟我去就知道，
但是她见到陈弟兄之后讲了一个见证，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
时间关系我
你们可以去问问伊斯贝尔姐妹，
你们可以问伊斯贝尔姐妹。
十字架虽然是很沉重，
十字架是很沉重，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十字架不为中国主恩典的，
因为十字架不会重过神，
神常常用苦难的方法，
神常常用
来使我们成为人的祝福的，
成为人的祝福。
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事情，
你不要轻看这件事，
但是你要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倚靠主，
但你必须在苦难当中倚靠主。
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不灰心的话，
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不灰心的话，
我们必然成为人的祝福，
我们必然成为人的祝福。
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埋怨神，神怎么样去使用你呢？
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埋怨神，神怎么使用你？
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
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
只有一个目的，最后的
只有一个目的，
使世人得到救恩的福分，
是使人得到救恩的福分。
第三，做主门徒，第三个主给我们的命令是要跟从主。
作为主的门徒，第三个命令是跟从主。
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的经文哈，
今天的经文
耶稣讲了几次跟从我这个字，
耶稣讲了几次跟从我这个字呢？
很流行的读圣经，谁讲两次？
好留心读圣经的就讲了，
其他都知道的，我知道，但是你们不讲而已啊。
其他都知道，不过你们不讲。
讲了两次，
讲了两次。
可想而知，跟从主是这一节经文的重要信息啊，弟兄姐妹。
可想而知，跟从主是经文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
做主门徒就是要跟从主吗？
作主门徒就是要跟从主。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跟从主啊，
但很多时候我们跟从主
啊，觉得蛮辛苦的，
觉得几辛苦的，
辛不辛苦啊？
辛不辛苦啊？
有时候感觉有勉强的感觉的，
有时候仲觉得有啲勉强添，
甚至跟不上主的脚中行的，
甚至跟不上脚嘅主嘅脚中，
所以有时候会放弃的，
有时候甚放弃。
其实只要你有了舍己，还有天天背着十字架的决心，
其实只要你有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的决心，
那跟从主就很容易了，比较容易哈。
咁样嚟到跟从主就比较容易。
你有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有第三步嘛。
你有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有第三步。
你是基督的跟从，你是基督的跟从者吗？
你是基督的跟从者吗？
是主的真门徒吗？
你是主的真门徒？
还是只是头脑上面信了耶稣就觉得好了？
还是你是只是头脑上面信了耶稣就觉得好？
觉得信徒就满，做一个信徒就已经很满足了。
觉得做一个信徒就很满足了。
那我就发觉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就发觉在使徒行传当中，
这个信徒啊的名称啊，只是出现了两次而已啊，
只是出现了两次。
而门徒的名称啊，出现了几次？
而门徒的名称出现了四次。
那你可以说也是一与二十之比了，
也都可以说一与二十之比了。
可见使徒时代教会的终点是放在哪里啊？
可见使徒时代那个
终点是放在哪里？
终点在哪里啊？
门徒啊，
在门徒身上。
那今天一般的华人教会，
今天一般的华人教会，
他们也通用的名称是信徒，
他们一般通用的名称都是信徒。
只有在举行门徒训练的节目的时候才用门徒这两个字，
只有举办门徒训练的时候才会用门徒。
信徒的终点是放在相信上，
信主的终点是放在
信上，
信上
相信，
相信上面。
而门徒的终点是放在效法还有跟随耶稣基督上面。
而门徒的终点是放在效法和跟随耶稣基督上面。
信徒这个名称啊，
信徒这个名称
给人一个的印象，
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将终点啊，我再说，将终点放在这里头脑接受而已的，
就是将重点放在头脑接受，
就与生活脱节了，
就会生，由于生活
只要相信与同意就可以了，
只要相信同意就可以了、
啊、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因此很自然的都造成了许多比较肤浅的基督徒，
因此就造就了很多比较肤浅的基督徒。
我在这里不是责骂还是什么，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意思是责骂，
我只是在这里我们彼此提醒而已，
我只是在这里彼此提醒，
肤浅的基督徒，
肤浅的基督徒
就会失去了生命的影响力的，
就会失去了生命的影响力，
这是教会当中一个很明显的危机，
这个是教会当中一个很明显的危机。
那些停留在这一种处境的基督徒，
那些停留在这样情况之下的基督徒，
我对不起我再说一次，
对不起我再说一次，
他们只是明白一部分的真理而已，
他们只是明白一部分的真理，
而不是全部的真理，
而不是全部的真理。
门徒 是学生，
门徒是学生，
学生，学生对吗？
我门徒是学生，
是跟从者，
是跟从者。
犹太门徒可以有选择挑选 挑选他们的拉比，
犹太门徒呢可以也有、自由
有
挑选他们、自己的拉比
来接受教导，
来到接受教导。
我们 在当中，如果你的孩子要学一门的武艺啊、
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有子女你想去学一些的
钢琴还是什么啦，你知道我讲什么哈？
学一些艺术，你知道我讲。
你会不会随便就找一个老师呢？
你会找他哪一个老师呢？
你钱多都不会这样做，对不对？
你钱多
都不会这样
做的，
你必须调查清楚哪一个是最好的、
你必会呢调查清楚哪一个才是最好的老师，
才把你的孩子 交给这个老师来教导，
才会将自己的子女交给这个老师来教导。
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门徒
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的，
没有，没有选择的，
没有的，
没有，
主是我们跟从唯一的方向，
主是我们跟从的唯一方向，
没有方向的跟从的信徒，
没有方向跟从的信徒
是漂流，
是漂流的，
只为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打圈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只会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是打圈十年二十年这样，
到死的哪一天还没有达到神要他们做的事情，
都未曾达到死嗰日，都未曾达到神要佢所做的事情。
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
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
你所渴望的、所寻求、跟从的是什么呢？
你所渴望、你所寻求、你所跟从的是乜嘢呢？
学位、
学位、
家庭、
家庭、
事业、
事业、
生活保障、
生活保障。
你回头看一看，
你回头看看，
你所寻求跟从的，你不是已经完全得着了吗？
你所寻求跟从的，是不是你已经得到了？
你不是完全已经得着了吗？
你不是已经全部得到了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主耶稣在九章二十五节说，
主耶稣在九章二十五节这样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那么多 的基督徒，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
还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福音的作为呢？
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都未曾真正经历过主在他们身上的复兴的作为？
因为他们的方向太多了，
因为他们的方向太多了，
有一些方向是人给，
有方向是人给的，
世界给的，
世界给的。
请问你今天找到真正的方向吗？
请问你今天找到真正的方向吗？
你生命的追求最重要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你生命的追求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你是一位紧紧跟从主的人吗？
你是一位紧紧跟从主的人吗？
你还是一位远远的跟从主呢？
你定是很远地跟从主呢？
我用两个人的例子哈，
我用两个人的例子，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彼得。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去的时候，
被带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
圣经说彼得远远的跟着了，
圣经说彼得的远远跟着，
结果他就在当天晚上怎么样，
结果他就在当天晚上怎样，
跌倒了，
跌倒了，
连一个小侍女给他的问题他都害怕，
连一个小侍女给他的问题他都很害怕。
另一个的例子就是约翰，
另一个例子就是约翰，
圣经说他紧紧的跟从耶稣，
圣经说他紧紧
一直到十字架的旁边，
一直到十字架的旁边。
是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
旁边都是妇女，
旁边都是
只有一个男子汉，
只有一个男子汉，
就是这位的约翰，
就是这位约翰，
其他的男门徒都跑掉了，
其他的男性门徒，
而 约翰一直的紧紧的跟随主到这个十字架的旁边，
而约翰就紧紧地跟随主到这个十字架，
主就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了他，
主将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他，
别人都跑掉了，
别人其他人，
难道约翰不害怕不觉得危险吗？
难道约翰他不怕不觉得危险？
他虽然知道危险，但是他还是爱主，
他虽然知道危险，但是他依然爱主，
跟到十字架前实在是不容易的，
跟到十字架前实在是不容易的。
彼得虽然远远地跟着主，
彼得虽然远远地跟着主，
跌倒了，
但是他跌倒，
但他怎么样，认罪悔改嘛，
但是他认罪悔改。
耶稣复活后在提比利亚海边，
耶稣复活之后在提以利
提比利亚海边，提比利亚海边，
提比利亚的海边，
两次在呼召他，
两次呼召他。
你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吗？
你记得那句话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很多人都说你爱我比他更深。
我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我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主两次在呼召他，
主两次呼召他，
你来跟从我吧，
他说你来跟从我吧。
这是圣经记载耶稣对彼得说的最后的一句话，你来跟从我吧。
这个是圣经里面主对彼得说的最后一句话，你来跟从我。
从此以后彼得就紧紧地跟从主到底啊，
从此之后彼得就紧紧地跟从
主，直到死的那一天，
直到死的
那天，多么宝贵的跟，宝贵的跟从，
几么宝贵的跟从。
耶稣说，
耶稣讲，
若有人来跟从我，
若有人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为我们设立了好榜样，
主为我们设立了好榜样，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父神，
舍己跟从
背起，
舍己背起
跟从父神，
父神。
在最后的九章五十一还有五十三节说，
在最后的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讲，
主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主定义他们向耶路撒冷去，
主面向耶路撒冷去，
主面向耶路撒冷去。
然后十九章二十八节，
是十九章二十八节，
主在前面走，
主在前面走，
光荣的上耶路撒冷去，
去光明的耶路撒冷去。
几次都提到这些话，
几次都提到这些说话，
因为主准备的背着十字架，
因为主准备的背着十字架，
走向各个他，
走向各个他，
为我们写身，
为我们写身，
主顺服父神的旨意，
主顺服父神的旨意，
这是主的方向，
这个主的方向。
做主的门徒，你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做主的门徒，你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你真的能够找到你真正人生最重要的方向吗？
你真的可以找到你人生最重要的方向？
还是礼拜天只是礼拜天找到方向而已？
还是只是星期日你找到的方向？
你能够好像彼得在九章啊，路加福音九章就上文二十节那里这样说吗？
你能够好像彼得这样在啊路加九章二十节这样说？
耶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啊？
耶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啊？
耶稣其实是给他们一个的叫什么 test， 叫什么测验。
其实耶稣只是给他们一个测验。
他们跟随了主也有一相当的时间
啊，他们跟随主也有相当的时间，
但是他们答不出来。
但是他们答不出来。
只有彼得一个人代表了众人说，
只有彼得一个人代表众人这样说，
对主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
他说你是所神，你是神所立的基督。
换句话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吗？
换句话就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方向吗？
你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方
向？你能够好像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吗？
你能够好像彼得这样说是神所立的基督
吗？永生神的儿子吗？
永生神的儿子。
如果你清楚的话，
如果你清楚的话，
认定基督，
认定基督，
宝贵的基督，
宝贵的基督，
你就自然的决定了你生命的方向，
你就会自然地决定到你生命的方向，
你就能够委身回应还有活出，
你就能够委身回应和活出。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主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门徒三个的命令。
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主给我们每一个门徒的命令。
最后用两句话来结束，
最后用两句话来到结束。
救恩是主给我们白白的礼物，
救恩是主给我们白白的礼物，
而做主门徒，
而作主的门徒，
是我们给主的礼物，
是我们给主的礼物，
回应主的爱，
回应主的爱，
你就能够影响你身边的周围的人的生命，
你就能够影响你周围身边人的生命，
就自然地影响这个社区，
甚至影响这个社区，
把荣耀归给神，
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主你的信息提醒我们怎么做一个真正的门徒。主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但主啊，求你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恩典，提醒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活出这三个命令来。求你圣灵继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不停地说话，成为我们人生的生命的方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周牧师的美好正道。
感谢周牧师美好的正道。
我看到那个他说出了一个我字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他跟我们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序列，就是收刀入鞘，入鞘是不是？几年前，我倒觉得那个我字有一点像一个手拿着一个锅，一边是个手，所以把你的刀入鞘，让我联想到他讲的那几篇道啊。就是这个自我是很每个人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只有让主来做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主，我们才有可能放下自我。
只有呢，是每一个人让主来做我们的主，才可以放低自我。
做主的门徒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我们谦卑的，能够放下自我，能够多学习主的话语。
做主的门徒呢，一个很高的要求的，我们要读主的话语。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像主一样背起十字架，也跟着主而行。
在未来的日子呢，我们都好像主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我们请实现的弟兄到台前。